奉主耶稣圣名，现在我们看第五诫。第五诫很重要，简短，当孝敬父母啊，当孝敬父母。我们知道孝敬父母非常重要。路加福音15章21节说，浪子回头的时候，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为什么这样讲？可见得罪你就是得罪天，所以孝敬父母这一条是很重要，这是人道的第一条，也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中国人说百善孝为先，是的，一切的善事以孝摆在最重要。我们的青年守则说孝顺为齐家之本，也是真的。一个人如果不孝顺父母那他怎么齐家呢？所以孝道这是天经地义的。好，第二我们要谈谈为什么要孝顺父母，为什么？其实没有理由了，但是勉强要找理由嘛，我们要 找三个。第一，要报答亲恩。提摩太前书5章4节，报答亲恩。亲恩呢，就是双亲的恩典嘛。那双亲有什么恩典呢？最少生养育三个大恩呢，要报。生我们，养我们，教育我们。生养育之恩，生是一场战争哦，尤其做妈妈的为了要生孩子，有时候要赔上自己的生命。就好像圣经记载的拉结列结啊，列结为了生最后一个孩子便阿命，结果呢孩子是平安的，他走了。所以我们台湾人说啊，生一鬼给酒胖，生一鬼死地帮，死地帮就是棺材了啊，装下来啊、哦，生一鬼给酒胖哦，有鸡啊，有酒啊，加胖啊，生一鬼就死地帮啊，这表示生产是一种危险但是感谢主的，因为神的安排啊，本来这生产的过程呢，就是要艰难，然后才越发宝贝啊。那养育也是恩啊，能够因因卡短生因，因为生是10个月就解决了，但是养呢是一辈子，有的现在来讲应该要20年吧，养啊，养到他独立长大。最少啊，应该20年到大学毕业哈、哦。以前呢、我们的简义珍长老就算了，从生到大学毕业，父母亲要付出啊，那个时候他算500万，500万，500万，开500万。那现在应该不止的，现在没有去精算过哈、哦，要花几万，那个是700-800万，我看也跑不了。我这边可能。生23岁24岁大学毕业700-800万跑不掉。所以齁、哦、生养还有育教育，不断的教育我们，送我们到那个美好的学校，好的学校去受教育，这些啊都要报答。所以报答亲恩，这是养孝顺父母的理由之一。第二，表明爱神。约翰一书4章20节，如果不能爱那个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表明我是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呢？所以连看得见的父母都不孝顺了，怎么说他爱神？所以难怪浪子回头，他第一句话就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得罪天，得罪你，这是天跟父母亲是一样的大， 啊一样的大。啊，第三，蒙神祝福，以弗所书六章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应许就是祝福了，带祝福。说为了得到神的祝福，我们也应该要孝顺父母亲。第三段，我们讲孝顺父母的方法。这个齁都可以给你们以后啊，做一个讲道的参考齁，因为我们也有时候要勉励这种孝道嘛齁。第一，要尊敬，马拉基书一章六节的尊敬。你看所罗门的王啊，看到母亲拔示巴来了，他是王啊，看到妈妈进来了就赶快起立哦，赶快起立。然后叫那个部下在他的旁边再预备一个座位，说妈妈请坐。坐下来才问妈妈有什么事吗？啊，你看那个所罗门呢，一国之尊，对母亲这么的尊敬，啊，让我们知道哈，尊敬就是孝顺。第二呢，就是顺从。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以弗所书六章一节，都是讲这个顺，强调顺。顺就是顺从，我们中国人说顺者为孝，顺就是好。你看主耶稣顺从父母，十二岁的时候就懂得顺从父母。路德也是一样，路德顺从婆婆的旨意。以斯帖也是顺从他养父啊莫迪改。约瑟也是顺从他的爸爸雅各的吩咐，啊，所以看这些这圣经里面这些孝子孝女啊，都是非常的顺服顺从，啊，当然呢，我们圣经说的要在主里顺从，啊，有所书在主里，也就是说，我们的父母亲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要顺从。可是如果违背真理的，我们要婉转的要好好的跟他讲一讲啊。第三奉养。马太十五章主耶稣讲的啊，不能说我把要孝顺父母的钱我拿去奉献了啊，对不起啊爸爸，我已经奉献了，我这个也没有办法啊给你钱。哦，不可以。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还是以父母为先，奉献在后。为什么耶稣这样讲？就是要强调孝顺的重要。您连看得见的父母亲都不能奉养了，那你奉献又有什么意思？以前呢，就是中国人的精神是养儿代劳，现在啊也渐渐淡薄了，因为有些父母亲呢还是尽量能够自立啊，不要麻烦孩子，尤其现在啊。我们台湾也老人化了啊，60岁以上的已经将近三分之一哦，啊，60岁以上的三分之一的人口，哦，所以将来我们的孩子哦，供给真可怜呢，啊，那囡仔吼，啊，即卖个少子化，生一个生两个，啊，后摆爱饲四个大人，啊，爸爸妈妈爱亲家亲那边啊，拢看咱呢，你若生一个查某囝。你跟人的后生结婚，阿嘛是四个，两个娶四个，啊，所以比以前的人呢，也是忘记了娶过诶，吼，忘个太太两个娶过诶，啊，后摆啊，囡仔那结婚，一两个啊娶四个，赶快啊，反过来了，啊，所以这个奉养啊，也是一个责任的哈，我们要尽己所能来。让我们的父母亲能够安顿，能够不愁吃不愁穿啊。再来服侍，服侍中国的那个三字经啊，不是三字经呢，有一个话说晨则省，昏则定。晨则省，早晨呢，啊，要省，省就是问安的，啊。那昏则定，晚上呢要安顿，安顿他。所以古代才有这个冬天呢，啊，要去睡棉被啊，睡得暖暖的，才叫爸爸妈妈去睡， 现在不必了，你买一个行暖气电暖气就够了，因为你也不见得比爸爸妈妈更温暖了，所以现在这种不必了，还是喂蚊子，我先去喂蚊子，喂完了蚊子吃饱了，爸爸妈妈你去睡吧，不能这样虐待了，这样父母的心也不是艰苦，但是呢服侍一定要服侍，来关心四十八章啊，创世纪四十八章一二节哈，就是雅各生病的时候，年老的时候，约瑟带两个儿子去访问爸爸，去安慰爸爸啊，让爸爸很高兴，所以爸爸就伸出左右手啊，来按手在这两个孩子的头上啊，再来弟兄和睦也是孝顺哦。人家说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为兄之道就是友爱弟弟，为弟之道就是恭敬他的哥哥，那兄弟和睦，兄弟睦孝在中，孝顺就在里面啊。那假如兄弟不和睦，父母亲看在眼里，也是很难过。这个是以前那个蔡圣明长老告诉我们的。现在人比较少念这一种的。这三里三里，又不是三字经，好像不是三字经。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就是为兄之道就是友爱弟弟，为弟之道就是恭敬他的哥哥，那兄弟和睦了孝在其中，因为父母亲，最难过的就是看到，兄弟，相残，相杀相斗，这个有的父母亲都很难过了，我这两个孩子怎么这样子，那小到兄弟非常和睦非常亲爱，虽然经济差一点了，父母亲内心，很满足啊，还是很满足，所以兄弟，兄弟睦孝在中，确实是如此。所以我们假如有兄弟姐妹，大家一定要和蔼和睦相处，这个在父母亲的眼中，是最安慰的。我自己为人父母我知道，我们兄弟姐妹如果亲爱和睦，常常相聚，互相帮助，这个父母亲看起来，就很满足了，假定呢，大家都经济很好，可是呢，互不干涉，你也不来我也不去，没有话讲，那父母亲，也是很难过，我这些孩子，个个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古人讲的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确实是如此，也是一种勉励嘛，勉励。好，再来鸡领父母信主，这也是孝道之一的。如果你父母亲还没有信主耶稣，你要赶快啊传福音给他，为他祷告，带领他的信主，这个是最大的孝道了。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所以照顾亲属，领亲人来信主，这是最大的爱。那带领我们父母亲来信耶稣，这也是最大的孝顺吧。好，第四，完全的孝行。完全的孝行呢，就是从幼年开始就孝顺了。从幼年，主耶稣十二岁就顺从父母，约瑟十七岁就听从雅各的话，那都是很年少嘛，再来就是长大不变， 因为这是完全的孝行嘛。从幼年开始，有些幼年就很叛逆的啊，很反叛啊，长大不变。像主耶稣啊，在十字架上还关心他的母亲，就说：“母亲，看你的儿子。”指着约翰呢、啊，指着他的妈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就是把妈妈交给他。那个时候他三十多岁，是长大了，长大还是不变。那创世纪四十七章记载约瑟当宰相了，也是长大了，他奉养拉巴的一家，叫哥哥嫂嫂通通来，他完全的供给他们的生活。那四十八章呢，是爸爸生病的时候带着儿子去关心去看望，所以雅各就勉强扶着拐杖起来了，因为太高兴了。这个当宰相的儿子带孙子来了，雅各虽然生病啊，还是勉强的扶着拐杖起来。完全的孝心呢，就是生了儿子也不移动，也不改变。有的人呢，孩子生了以后很爱孩子，可是老子就忘了，所以跟我说好猪好猪啊，好猪，是孝顺他的儿子，不是爸爸的孝子啊，是友好伊的囝啦。所以如果生了孩子，你这个孝顺还不变，那就是很美啊，生子不移。路德记记载就是这样子。那创世纪的四十八章啊，也是一样。约瑟啊，虽然当爸爸了，还是对这个老爸哈、啊、非常的孝顺。再来是成名不易，有名的、出名的也不改变。像所罗门，身为国王，还是对妈妈毕恭毕敬的。以斯帖虽然是做王后了，对他的义父还是严冲啊、一直的听他的话，不敢违逆。约瑟当宰相了，对爸爸还是很恭敬啊，就是成名不易的不改变。最后是年老不改，年老不改，就是年纪大了，如果你在上还有父母亲，还是要孝顺。所以我们古代那个老来子的这个故事啊，这很有名的、啊、老来子他已经七老八老了，可是还有更老的母亲在上，所以他就常常假装啊，好像小孩子跌倒了啊，跌倒啊，让那个母亲呢、啊、高兴，可是七十多岁跌倒也不简单的，自己也是很痛的哦。但是妈妈爸爸会笑他就好了哦，这就是都来住了哈、哦。那我们台中教会有一个陈阳征长老，不晓得各位认识吗？陈阳征长老，我们台中的第一届敬老会的时候，他七十岁，啊，陈阳征长老七十岁，他妈妈还在，他妈妈一起参加，那个是那一次敬老会，第一次敬老，唯一的母子一对。我问阿婆啊，这是陈阳征长老的妈，阿婆你几岁啊？他说我86岁，因囝70岁。我说你几岁结婚啊？他说15岁。他16岁先问爱鲁啊，爱鲁啊就是当丁的为本名啊。我都15岁结婚了啊，16岁先问爱鲁啊。哦，过以前啊，15岁结婚很多、哦、很多哦。后来啊，黄圣山长老哈、哦、担任西区的区负责，西区啊，有一天呢、啊，为一对新郎新妇证婚完了要吃饭，黄圣山长老坐在主桌那一桌，新郎新妇爸爸妈妈哈、哦、亲家亲母，哎，等不到新娘子了，啊，那个，唔听老公。那新娘子不然这怎么开饭？赶快啊，去找啊，找不到。你妈妈说：“ 有啦有啦，在后面呢、啊，跟小朋友玩呢、啊。新娘子跟小朋友玩，才13岁，国小刚毕业就结婚了。所以啊，黄长老就说啊，这样子不行了、啊。虽然政府啊规定女孩子18岁，男孩子20岁是吧？政府啊，但是呢，我们教会啊一定要遵守。所以今后啊，如果不满女孩子不满18，男孩子不满20，不替他证婚。开玩笑，13岁结婚，典礼完了，那个新娘服装穿着还在玩家家，反正那个女孩子一个一个要试穿呢、啊，啊，玩得很高兴啊。那个是有一点。以前说我们西区以前的姐妹很早结婚呢、啊，大概12、13岁哦就结婚了，一大堆，啊、哦，那现在呀、啊，感谢主的，慢慢改了，应该是长大成熟嘛，啊，才结婚才好。那我说这个陈阳真长老是70岁，他的妈妈86，我刚刚没有讲完，他是很孝顺哦，每天早晨啊，从那个公园路那一边。把他牵过公园路到教会找祷会、哦、那每一年那个时候50-60年前的那个时候那个我们跟中国大陆没有来往，他要透过亲戚朋友从香港啊转大陆的母仪茶啊母仪茶买来给妈妈喝，给妈妈喝，因为妈妈爱喝茶，买的爱的母仪茶，母仪茶，每个月啊花薪水给妈妈，花薪水，啊我去哦，我中午传单嘛，我去，阿伯啊，阿弟这个薪水念未？我念，大哥我念薪水呢，唔得以前得几千块啦，阿伊就写到这个裤头，阿即马就摕几块银啊来。这个孙啊讲，你家买啥呢？吼、哦，欢喜的。所以吼、哦，伊甲我讲一句讲，陈长老的妈妈吼、哦，因为陈长老每个月发薪水给他，一共他告诉我哈、哦，这是陈长老陈阳真长老告诉我，他说一定要给妈妈零用钱，因为他不能每次向你要，好像讨钱呢、啊，为许多人唔干。你要自动给他，他要坐车啦，三轮车啦，啊，坐什么车啦，或者要给孙子哈、哦，一点零用钱，叫他去买什么，他要奉献啦，都很自由，不能说要奉献啦，啊，你给我10块奉献哦，都不是囡仔讲，哦，所以伊讲一定要我爸母零用钱，哎啊，对呀，听起来我讲，哎呦，有影都对，啊，所以我才开始给我妈妈零用钱。以前我冇俾，我到底你搵到食饭啊？欠啊，冇欠半行那条。啊，这边在上海讲，哎，有需要。哦，啊，咱今晚家己老啊，吼，咱来趁钱不要紧，啊，那未趁钱吼，啊，恁囝佫唔好哩吼，啊，你真正吼，无当成就啊，会真歹势。哦，所以咱做人子弟的吼，孝顺呐、啊，就是到老也要孝顺，啊，给零用钱。给妈妈爸爸零用钱啊，解救不要紧啊，尤其啊爸爸妈妈没有在做事赚钱的齁、哦、这一点呢一定要考虑到，因为自己老大人齁是要奉献无钱啊，啊按照你是要关心要落关一个无啊，哦啊以前是三轮车要叫一个三轮车，现在是计程车，每一个计程车不敢坐，无钱啊，齁、哦、啊你若好意，你如果给他啊，他就可以很自由自在的使用，所以孝顺，年老不易。那这几样加起来啊，就是完全的孝行啊。幼年孝亲，长大不变，生子不移，成名不易，年老不改，这个就是完全的孝行。那孝子必蒙神祝福，像以撒、约瑟、路德，他们都得到神很大的祝福，今生来世都有。逆子必受灾祸啊，像很多圣经里面呢，很多那个逆子，以利的两个儿子亚沙龙，这些啊都是叛逆的儿子，玩梗悖逆之子。 那圣经里面是古代的，就用石头打死啊，或者戏笑、藐视、不听从，或是咒骂，这个都是啊非常不应该的啊，非常不应该。好，现在看第六戒，不可杀人，不当贪婪。第一，流人血、害人命的，神必追讨他的罪。创世纪五章啊，九章五节，四章十五节。自从该隐呢杀死他的弟弟约亚伯之后啊，神就定了这个命令：流人血、害人命的，神要追讨。那怎么说？什么叫杀人呢？第一个是行动杀人，是拿刀、拿枪、用毒药勒死。就是行动去杀人。那有这个也有几个人讲，就有的是杀义人，他以邻啊，这当然更不可以。好像希律王杀死施洗约翰啊，这个就是杀义人嘛。啊，另外是杀无辜者，法老杀那个希伯来妇人所生的男孩子，或者希律王。为了要杀主耶稣，把两岁以下伯利恒周围两岁以下的婴孩通通杀死了，这个就是杀人了。另外一种是杀恶人，太拍狼，杀恶人也不可以，恶人自有国家的法律去审判他，你不能说这个人很坏，所以我代替政府来杀死他啊，不可以的，可以抓他，提报。然后呢，由政府去审判，你不能啊用私刑。自杀当然更不可以，自杀就是杀我嘛，啊，自杀也是杀人哦，自杀就是杀人。比如说我自杀就是我杀我自己，太过嘛啊，所以不可自杀，啊，因为自杀也是杀人。那第三是言语杀人。那个是行动杀人，这个是言语杀人。这个言语杀人哈，有的人呢，就是用言语来浮躁的话，或者是刺激的话，或者是讽刺的话，让一个人呢心如刀割啊，气愤而死，或者是用言语来激啊，三国志啊，在讲孔明啊。三气九如，三气三次气死这个周瑜啊，因为孔明跟周瑜都一样聪明，可是孔明好像更高一筹，他对这个周瑜啊很难杀他，因为很多兵嘛很强，所以孔明呢就用计来激他，来讽刺他啊，所以。三国志里记讲，三气九如啊，旧疮的病发迸发而死啊。那中国人讲气死也无伤，气死啊，气死也无伤，有影啊。那现在如果你用言语去杀人呐，也常常有，为大家心不哦啊，大家气心不，还是心不气大家，给激激一下吼，安尼。脑筋白化，啊，很死，为气一个心脏病发作啊，死去，哦，这个不可以啊！言语杀人，心思杀人，那心思杀人包括嫉妒、怨恨，因为圣经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说，怨恨人的就是杀人，因为你恨他，你就想办法会气他，想办法让他受损，啊，结果呢？连生命也赔上了啊，所以不可以怨恨，更不可以嫉妒，因为嫉妒就好像杀人。这一节应该大家看过吧？雅各第八章啊，看一下。那歌得背经，雅各第八章，第六节，第八章的第六节。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嫉恨、嫉恨、嫉妒、怨恨，好像阴间的残忍。 所以嫉妒怨恨哦，也会害死一个人啊。所以不要心存嫉妒甚至怨恨而进一步去杀人。第五，间接杀人，就是借刀杀人啊，或者是指使人去杀人啊，借刀杀人啊，这借刀杀人中国的故事太多了，或者是指使，或者是请人呢，雇人呢，雇人去杀人也是杀人。因为间接虽然是间接，可是主谋还是你啊，所以这不可以。其他就是打胎的，这个打胎哈、哦、也算是杀人哦，因为已经有生命了嘛，所以既能怀胎了啊，就要把它生出来啊，不要去打胎啊，故意人工流产啊不好。尤其我们信主的哈，你尽管事前呢、啊、怎么样去防备，去注意，但是呢，既怀胎了，就把它平安的生下来哈，不要打胎，因为打胎也算是破坏生命嘛啊。好，来再看第七，第七戒不可奸淫啊，这个是。最容易去犯的一条罪。会正式统计我们真耶稣教会哦，离开教会或者是被除名的第一位就是第七戒第七改啊。我当传道的时候我19岁出来啊，那个时候到梅山去啊，有一个青年啊，大概跟我差不多年龄，陪我到处去访问啊，去工作。可是10年后，我再去，看不到那个青年。我问教会的弟兄负责人呢，我说那个以前呢陪我去访问那个很热心爱主的青年哪里去了？怎么看不到？是搬家了？他说没有，去第七团呢，当兵的，第七团呢。阿爸公，第七团是什么军团？他有开玩笑，那魔鬼军团呢？第七团哦，原来也讲第七改了。感谢主，我去年又在台东啊遇到他太太，都到因太太了。啊因啊，那个先生已经离世了啊。我听到这个负责人告诉我这样子，真的很难过。才10年，陪我一起呀、啊，爬山啦、啊，走路啦、啊，10年呢、啊，就第七团当兵的啊，魔鬼军团呢、啊，第七军呢啊，所以哈、哦，我们教会的尤其弟兄哈、哦，好像这一方面呢、啊、比较软弱，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啊，特别注意。好，现在看第一条，违者神必审判。挪亚时代，整个世代的人淫乱，所以神一不做而不休，干脆把挪亚时代通通毁灭了。所多玛城，创世纪19章，神降天火把整个城烧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所多玛是同性恋的起源，同性恋的起源。同性恋英文叫做索多玛啊，那个索多玛城也是索东啊，索多玛，所以趁现在的同性恋是从索多玛演绎而来，因为圣经同性恋的开始应该是索多玛啊，所以当天使啊到罗德的家去住宿，那个时候索多玛城都围过来了，那么天使是变成男生哦，是变成男生，可是索多玛的人那个坏人说把那个男生叫出来任我们所为，所以啊，这个索多玛的同性恋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所以英文这个索多玛这个词啊是从索多玛城来的啊，同性恋的。那么这个现在齁、哦、现在这个同性恋呢、啊、在世界上已经慢慢流行。 很多国家都已经合法化。我们台湾啊，哇，我嘛咧足惊咧。我们台湾的同性恋哈，同性结婚呢、啊，也已经在立法当中。我们的民法600几条是说，婚姻是由男女双方约定。啊，那么现在呢，一读通过了。婚姻由双方约定，男女拿掉了，哎，这是我们国家呢，那你换你啊，男女拿掉哦，由双方啊，双方是哪双方？是男双女还是双男？都可以啊，多元呢、啊，现在是多元的时代哈，多元的家庭，你一个家庭可以几个人，夫妻可以几个人呢、啊？啊，所以哈、哦。台湾这么小小的国家齁、哦、好像很尖端呢、啊、在这个世上好像走得很流行呢 啊我们要在这个真的一个社会齁、哦、真的要很小心也求主保守尤其我们的孩子啊大家都要注意。那在教会里面齁、哦、我碰到一对女双性同性恋我也自己处理过查某的同性恋、啊、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呢后来啊有人密告才知道的有人密告、哦、就是我在这个我们教会当传道这么久当中碰到一对女同性恋那这个是发现的人家密告发现的那没有讲的可能还有哦、男的女的都有所以啊我们在这个淫乱的时代啊不只是男女之间的淫乱啊我们同性之间也要留心啊、哦、还有以色列民啊这来西以色列民在实亭其实实亭过去就是约旦河然后就是迦南地了可是在实亭啊以色列人跟摩押的女子发生淫乱结果死了23000人所以违背这一条诫命的哈，绝对不能进神的国并且将来要受永远的刑罚因此啊，我们不要犯奸淫好第二什么叫做犯奸淫一夫二妻或者是一女二夫都是犯奸淫那么非洲哈、哦，非洲是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所以在我们教会就发生困难了，这个是目前已经解决了啦。因为非洲它的国家法律一男四女，这是国家法律允许的。那我们去非洲肯亚、加纳去传福音，有一个家是三个老婆。他要来受洗那个时候我们英国的传道就跟他讲了你要受洗可以啊因为也很热心的、啊、真的很虔诚来慕道但是你这个婚姻呢要先解决你三个老婆不行了、啊、你把那个正式的保留那个不是正式的话叫他走了拿一点钱叫他走然后 你就可以来受洗要不然你这三个老婆不行他说没有啊这三个都是正式的 啊没有非正式的我还少一个诶我这三个都是正式的所以你叫他离开你违法哇我们的传道说糟糕那、啊、怎么办呢他说就拿回来我们连总就讨论了讨论的结果真的这个国家的法律就是而且他是在信主之前娶的又不是信主耶稣以后才娶的是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就娶了又是合法的你叫他离开啊你很残忍呢、欸、你又违法啊讨论的结果后来说大家同意的、哦、大家表决的说在非洲这个地区啊特殊所以啊允许三个老婆通通来受洗但是 要立这个切结书了，要约华三章啊，说你结婚以后，你这个三个老婆也来受洗，保留了，保留这三个。但是如果三个当中死了一个，如果你先死就不用讲了，如果你老婆当中有一个死了，还剩下两个，你不能补哦，不能补，我要补充到三个不可以，你就保留这两个，再死一个，你就一个一对一，那就名正言顺了，通通死了才可以再娶一个，这样子如果接受了，那你就来洗礼。他考虑的说可以，就接受这签名了，然后就真的三个老婆都来了，那现在不知道是十几个还是他先死我不知道，因为徽州已经十几年没有去了，那这个是很特殊的事情了，所以我说一夫二妻啊，这个是在我们这个民主社会，我那在徽州就不适用了。但是在我们台湾来讲，一夫二妻就是不行，一女二夫更不行，更不行。来，你是休妻另娶，这个休妻另娶啊，就是把太太离婚了再去娶，是为了淫乱的缘故，把她离婚了。但是这个休妻另娶啊，在我们现在圣职人员会议也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就是你跟妻子离婚是什么原因？如果因为妻子犯奸淫而离婚了，再娶是合法的，休妻另娶，因为他已经是淫妇，你离掉了再娶。如果不是你把太太离婚了你再娶，你就是犯奸淫，因为妻子无辜，她是好的妇人，守妇道，你怎么可以离婚呢？所以能够休妻另娶的只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对方犯了淫乱的罪被开除了，而是正式办离婚了才可以；一个是对方不信耶稣，不信真耶稣教会，而且加以迫害，不理你，因着不信的缘故，这样子才可以再娶，不是这两个原因呢，不可以休妻另娶。如果是这样的话，休妻另娶就是犯奸淫。如果人娶那个妻子，他不是淫乱的缘故被我离婚了，我是犯奸淫哦，没有错，因为我再娶了。比如说我太太没有犯奸淫，但是意见不合，我就跟他离婚了，我再娶，我就是犯奸淫。能娶这个被离婚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不可以啊。所以被休的娶被休的妇人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总而言之哈。我们了解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离婚的事是合法的，是合圣经的，那么再婚就对了。离婚如果错了，不合圣经，不合真理，那再婚就是犯奸淫。所以介乎在这个离婚的理由正确不正确，你不能说我太太现在煮饭我不喜欢吃我离掉了，我有一个女人呢很会煮饭呢，我跟她结婚，不可以的。所以离婚就是因为对方犯奸淫你才可以离婚，离婚正确再婚就可以，离婚不正确再婚就是不可以，这个是大原则了。那因为那个 case 齁，那种个案太多了，太多了。我们不能就这里一一的说我们的教会那个圣职联谊会议齁，有一些婚姻的决议如果有机会大家也看一看。来，第一， 就是跟娼妓行淫的。因为娼妓本身哈，妓女的妓女本身就是淫妇嘛，所以你跟他行淫的，当然呢、啊、就是犯奸淫，就是一次也是犯奸淫，因为他是妓女嘛，啊，他是罪女，不可以，就是用钱也不可以，嗯，再来做娈童或娼妓者，娈童、娼妓。娈童就是男性的娼妓嘛，还有娼妓，这样都不可以，因为这个是违背啊、圣经的教训，所以信徒不可以做娈童，也不可以当娼妓，这样是淫乱的行为哈、啊。好的，那这个还有很多，我们明天再来哈、啊，明天再来。我们今天呢就到此来告一段落。啊，明天我们再用一节的时间呢，把十节讲，然后我们就开始讲这个会幕啊。圣经还是要读哦，哦，圣经读，你就是读一遍了，还是要再读，因为我的考试哈、哦、都是跟圣经有关的。如果你连一点印象都没有，那就很难的啊。是希望大家。没有功课嘛，没有作业，你要多读圣经啊，多读圣经。希望这一次把出埃及记啊，读得很熟很熟，最起码你要有印象，这个事有这件事，这件事记在哪里啊？这个这样大概啊、这样就差不多了哈、啊。好了，我们下午到此。